事啦，
听故事啦，听故事啦。
欢迎走进魔女故事屋，宝贝们快坐好，故事现在开始啦。
魔女故事屋。
长篇历史小说《东周列国故事》，孙畅播讲。
《东周列国故事》第25集，进贡包茅。齐桓公做了霸主，名声越来越大，中原诸侯都佩服他，向他进贡。可是南方的楚成王不但不服他，还跟他对立起来，要争个高低。楚国在中国南部向来不跟中原诸侯来往，中原诸侯把楚国当作蛮族，好像看待西戎和北狄一样。楚国虽说是南蛮子，可也是第四等诸侯，就是所谓的子爵。这个小国可比中原诸侯更有向外伸展的余地。楚国人一面跟中原列国争夺地盘，一面向南边伸张势力。他们开垦荒地，收复邻近的小部族，慢慢地变成了大国。到了公元前704年，也就是郑庄公打败周桓王的第四年，楚国不但不愿意接受子爵诸侯的封号，就是给他一个公爵诸侯的封号也不稀罕。楚国的国君干脆自称为王，跟周朝的天王对立起来了。到了楚成王的时候，改进政治，发展生产，楚国已经很强了。楚成王听说齐桓公打退了山戎和北狄，又帮助邢国和魏国做了诸侯的领袖，就打算跟齐桓公比个上下高低。因为郑国夹在南北之间，要进攻中原，首先得占领郑国。楚成王就发兵去打郑国，这一年正是公元前657年。于是子突的儿子郑文公杰派使臣向齐国求救。管仲对齐桓公说，与其去救郑国，不如直接去打楚国。可是要打楚国，就得会合列国诸侯。齐桓公说，会合诸侯是件大事，不免声张出去，这不是叫楚国事前做准备吗？管仲说，蔡国得罪过主公，您早就想去征伐。蔡国临近楚国，咱们只说去征伐蔡国，冷不防的打到楚国去，准能打个胜仗。原来齐桓公的第三个太太蔡姬就是蔡侯的妹妹。有一天啊，两口子坐着小船在莲花池里玩，蔡姬去采莲花，那只小船侧歪得挺厉害，齐桓公嚷起来。蔡姬一见他怕水，诚心跟他开开玩笑，用水撩他。他慌里慌张的叫蔡姬别撩，蔡姬呀乐个没完，索性站在船上，两条腿分开，左右来回晃悠。就为了这件事，齐桓公气得什么似的，马上就把蔡姬休回了娘家。蔡侯也挂了火，骂齐桓公不通人情。一赌气呢，他把妹妹改嫁给楚国，做了楚成王的夫人。齐桓公早就想借着这个因去征伐蔡国了。公元前656年，周惠王21年，齐桓公30年，鲁僖公4年，魏文公4年，楚成王16年。齐桓公带着齐、宋、鲁、陈、魏、郑、曹、许八国兵马去攻打蔡国。蔡国的军队哪里挡得住啊？蔡侯连夜跑到楚国，故意对楚成王说，听说他们还要打到您这儿来。楚成王立刻派人去打听。八国的兵马偷偷地向楚国进发，他们蛮想冷不防地打进去，没有想到边界上早已有个楚国的大夫叫屈完的等待多时了。 齐桓公对管仲说：“楚国怎么知道咱们来了呢？”管仲说：“一定是有人走漏消息，叫他们有了准备。不过楚国既然派使臣来，咱们也许能够跟他们说理。”齐桓公就叫管仲去会屈完，两个人见了面，对坐揖行了礼。屈完可先说了话了：“我们的大王听说贵国发兵来，派我来问一声，贵国在北海，敝国在南海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为什么你们的兵马跑到这儿来了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贵国和敝国都是周天王封的，当初齐国受封的时候有个使命，有谁不服从天王，就由齐国去责备。你们楚国本来每年向天王进贡包茅，让天王祭祀的时候可以绿酒。这几年你们不进贡包茅，天王就责问我们，我们也只好责问责问你们了。这是一件事。第二呢，从前昭王到楚国的时候，楚国叫他坐只破船，就为这个他死在汉水，这事情也得问问楚国。”屈完回答说：“没进贡包茅是我们的不是，至于昭王死在水里的事，您要问的话，那只有去问问汉水吧。”说完扭过头去就走了。管仲回来对齐桓公说：“楚国人挺硬，光向他们说理还不够，一定得用兵马逼上去。”中原的兵马就开到了汉水附近的地方，楚成王早已派了窦子文为大将，把兵马扎在汉水那里，单等着八国的兵马渡汉水的时候迎头干他们一下。窦子文一瞧中原的兵马不过河，就对楚成王说：“管仲挺懂兵法，轻易不冒险，他统领着八国大军还不过来，一定有什么用意，咱们倒不如派个人去探听探听，他们有多大的兵力，到底来干什么的，然后再决定或是打仗或是讲和。大王您看怎么着？”楚成王说：“那派谁去呢？”窦子文说：“屈大夫已经见过管仲了，还是请他再辛苦一趟吧。”屈完说：“上回见面，管仲问我为什么不进贡包茅，我已经认了错。要是大王打算跟他们订盟约的话，我愿意再走一趟。要是打仗的话，那还是请别人去好。”楚成王说：“还是你去好，和好不和好，由你随机应变，瞧着办吧。”这回屈完见了齐桓公和管仲，受到了挺有礼貌的招待，心里就有几分打算讲和的意思。他说：“我们没进贡包茅是不对的，可是拿武力来压人，我们也忍不过去。要是你们退兵30里，咱们有商量。”齐桓公说：“大夫能这么帮助楚国服从天王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”屈完回去就报告了楚成王，楚成王派人去一看，八国的兵马果然退了30里，他又不打算送包茅了。屈完和窦子文都说：“人家八国诸侯全说了就算，咱们可别说了不算。”楚成王只好叫屈完带了一车包茅，另外还带了8份礼物送到那边去。八国诸侯都挺高兴地收下了，一边招待屈完，一边验过了包茅，让楚国直接进贡给天王。事情就这么算是办好了。齐桓公得意洋洋地对屈完说：“您瞧见过中原的兵马吗？”屈完就对他说：“我们生长在南边，地方偏僻，哪见过中原的大军呢？要是能够见识见识，那就太好了。” 齐桓公就带着屈完坐上车，去看看各路兵马。这八国兵马各占一方，一方连一方，扎了好几十里地。屈完正看着，忽然听到齐国营里一声鼓响，齐国军营接着打鼓相应，那真是惊天动地，比打雷还震得慌。那些打鼓的人一个劲儿地打着，好像要在南蛮子面前把中原的威力凭着一阵鼓声全显出来似的。齐桓公是别提有多痛快了，仰着鼻子对屈完说：
您瞧瞧，有这么强的兵马，还怕打不了胜仗吗？
屈完笑着说：
君侯服从天王，讲道义，扶助弱小，爱护百姓，人家才佩服您。要是讲武力的话，那么敝国的城还算结实，又有汉水，兵力多少也有点，您就是再多带点人马来也未必用得上。
就这几句话说的齐桓公脸红起来，赶着说：
哈哈，大夫可真是楚国的能人，我打算跟贵国交好，定个盟约，可不知道大夫觉得怎么样。
屈完就说：您能这么照顾敝国，我们怎么能不识抬举呢？第二天，楚国派大夫屈完和中原八位诸侯在昭陵订立盟约。屈完又替蔡国赔礼，齐桓公也替郑国说情，两下里算是说开了。管仲下令退兵，诸侯各自回国。鲍叔牙在路上就问管仲了：楚子自称为王，这是个大罪名，您不责备倒要起什么包毛来了，我不太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
管仲对他说：就是因为自称为王的罪名太大了，我才不提。您想，这么大的罪名他怎么能承认呢？一提就弄僵，不是得打起仗来了吗？一打起来没个完，老百姓可就受苦了。我借着他们不进贡包毛的事跟他们说理，事情不大，他们容易承认，只要楚国能认个错就算是服了，我们对天王和列国诸侯也说得过去，那要比没结没完的打仗好得多。
闻此，鲍叔牙更服管仲了。楚成王派屈完带了包毛去朝见周惠王，周惠王乐得眉开眼笑。
想听更多的好故事，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魔女故事屋，加关注来和我们做朋友，这里有更多的好故事等着你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